弟兄姐妹平安。六月份是我们教会的家庭月。那家庭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我们都有家庭，我们也渴望成立家庭，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但是建立家庭比什么事都难。你从事一项研究，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这个Project 可能会完成，你拿一个博士学位可能要十年，八年到五年，五年到八年，十年你能完工。但是家庭是一生的事情，建立家庭比读书要难得多。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信仰在家中要行不通，那这个信仰它的力量不够足，不够有活力。生活每个人都渴望有一个健康的家庭，快乐的家庭。但怎么样来建立这个家庭？今天这个时代非常混乱，那社会的混乱跟家庭的混乱是有关系的。社会的道德堕落跟家庭的沦陷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无论你是结婚还没有结婚，有家庭还没有家庭，或者是单身的，你将来要成立家庭，或者我们正在年长的伯父伯母，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但是你还有孙子辈，你可以教导他。在上帝的真理面前，我们怎么样建立这样的家庭？那今天讲的题目是神圣的联合。如果弟兄姐妹你到教会时间有一段时间，联合这两个字是整个圣经的一个核心。什么时候我们懂这个联合这两个字，我们基本上明白上帝的道在讲什么。家庭就是讲联合，教会就是讲联合，我们将来见基督也是真正的联合。所以联合是信仰的核心，那家庭这个联合是怎么一回事？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就是分享这样的信息。那在开始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读这段圣经。这段圣经我们读过很多次，但是我请弟兄姐妹只注意其中的一句话，我们先读好吗？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因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藉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结婚，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结婚啊。有些人他有一个单身的恩赐，不多。神把这个独身的恩赐赐给某些弟兄、某些姐妹，他一生不愿意结婚。那这样的人我们感谢主啊，因为他有这样的恩赐。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恩赐，但神愿意大家都成立家庭啊。那照来讲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请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今天我讲一半，下一个礼拜我再讲另外一个半。什么时候我们明白的成为一体，什么时候我们就明白什么是婚姻，上帝为什么要设立婚姻，为什么让我们建立家庭。那我们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让我们有气息，你让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来敬拜你，你让我们身心灵可以安息在你的里头。谢谢你让我们在世界上有温暖的家庭，也谢谢你让我们在家庭当中来经历各种挣扎，因为你创造家庭、建立家庭，你是要造就我们，因为我们是为永恒的缘故受造的。主啊，愿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被解开，让你的子民明白你的心意，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能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儿一段经文，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但是你好好读这段经文非常有意思。那这段经文说，上帝造好了人之后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没有读过圣经，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先造了亚当，说你独居不好，你需要一个伴侣，我造个配偶帮助他，这个配偶帮助他，就是我给你造个 helper。然后下面一句话说，我请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18节，那人独居不好， 我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从这个十八节可以直接的过渡到二十一节，可以不可以？可以吗？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就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把他肉联合起来。耶和华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他面前，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下面一句话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为什么请弟兄姐妹思想这样的一句话？朋友，我们中间一些朋友来思想这句话。圣经的记载是非常的有意思。上帝造好亚当之后，他说你独居不好，上帝做一件事情，把许多动物带到他的面前，把许多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让亚当看看这些动物。哎，飞鸟，跟飞鸟相比，亚当发现我不如飞鸟，因为我不能飞翔。把马带到他的面前，哎，我也不如马，他的腿快，我跑不过马。把大象带到他的面前，他发现我根本不如大象，力气那么大，身躯那么大，我不如大象，不如马，不如飞鸟。大家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吗？但是人比鸟要伟大，比马要伟大，比大象要伟大。为什么？因为这儿告诉你说，人能为动物命名，大象不能，猴子不能。人有这种认识能力，人有这种认知能力，人有这种管理世界的能力，人可以有征服许多事情的能力。这个人跟动物跟人没办法相比，人在动物很多方面他比人要，你要鸟能飞，我们人就没有办法，但是人可以造飞机。我们不如像那么庞大，但是我们可以找坦克，甚至我们不如一只鸭子在河中游泳，但是我们可以找游艇。啊，人跟动物不一样，但是这不是一个 point， 主要点在这儿，请大家注意一下这句话。于是亚当就把空中的鸟和地上的动物给他们起名了，啊，给动物起名，表示你认识它，你可以控制它，你可以管理它。下面有一句话。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请大家注意这句话，很有意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啊，告诉亚当，我现在要给你造个配偶，但上帝不是马上就造一个配偶，上帝没有这么做，上帝让动物从他面前一一的走过，让动物从他面前走过。你注意一下这句话，所有的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一个个的走过，也许不是所有的动物，但是动物的种类在亚当的面前走过。哎，小狗很可爱，小狗可以跟着你的后面，对你非常的忠诚，你踢它一脚，它哇哇叫几声还是跟着你，不会离开你的。这个牛很可爱，它能忍辱负重，叫它耕地拉田拉粮没有问题。这个牛很可爱，你看这些动物很有意思。但是弟兄姐妹想过没有，亚当发现马跑得很快，但是马不是我的配偶。小狗很可爱，但狗不适合做我的太太。牛很可爱，但牛不适合做我的太太。到这个时候亚当开始明白一件道理，什么道理？我不是牲口，我不是动物，我不是畜生。我看到这些牛，看到这些羊，看到这些马，看到这些飞鸟很可爱，但是我心中就没有那种触电的感觉。我对他没有情，没有爱。我可以照顾他，我可以管理他，但是我没有情，没有爱。我心中没有来电的感觉，没有。我是人，他是牲口。弟兄姐妹明白了这个道理。神把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有时候我就想啊，如果亚当这时候看到一群大猩猩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他突然爬上去，哎，我的亲，我的爱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如果亚当做出这种举动，你说上帝是哭还是笑啊？你说上帝是哭还是笑？上帝不能哭也不能笑，我的创造是失败的，因为我造你是一个人，你却爱上了动物。所以上帝 叫亚当从灵前从动物从亚当面前经过，让他知道你是个人，我给你造个配偶，动物不适合你。但是很多时候人在结婚之后，弟兄姐妹，我们想娶一个动物，要嫁一个动物，我希望我的先生我的妻子像小狗一样永远跟着我，我踢他一脚有什么了不起啊，回来就是了，永远对我顺服，对我忠诚。弟兄姐妹，你娶狗可以，人不行，人不行。老牛可以，你娶一个牛可以，他为你忍辱负重，给你承担一切的重负，但是牛不能成为我们的配偶。那个鸟很可爱，每天为你唱歌，每天为你唱歌，你骂他打他他也无所谓，仍然为你唱歌。人不行，你骂他打他他又停止为你歌唱。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告诉你，动物从人前经过，亚当发现动物不是我的配偶，因为我是人，我不是动物。那请弟兄姐妹明白这个真理，下面在第二步才有了。亚当明白动物不是他的配偶，在动物当中找不到配偶，所以下面才第二点。于是亚当，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用这个人身上的一个肋骨，肋骨哈，造了一个女人。那这次不一样，亚当看到动物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他心中没有触电的感觉，但是到亚当看到一个女人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的内心像大海一样开始起波澜了。他很快爱上这个女人，当然在恋爱中的时候人变得特别的温柔，大脑变得特别的机智，而且这个时候很浪漫很柔情，会写诗，马上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看前面跟动物不一样，下面跟人见到亚夏娃的时候他表现完全不一样的形态。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你的骨头痛你全身都会痛，你肉痛你的手痛全身都痛，你的欢乐就是我的欢乐，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灾难。所以下面才有一句话，所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二人赤身裸体并不羞耻，他们之间亲密无缝，没有什么隐藏，没有什么秘密，上帝的心意是让他们成为一体，二人联合成为一体。婚姻难就难在这儿，亚当失血过了，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成婚了不等于问题解决了，结婚只是婚姻的开始，问题没有解决。怎么样能成为一体呀？怎么样能联合？联合不是东方化烛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成为一体是婚姻一生的过程。大家同意这个话吗？是你一生一个过程，就是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要彼此联合，这是一生的过程。难就难在这儿，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你是个 I， 你是个 I， 我也是个 I， 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想的就是 I my me 我们都是这种思维的。那婚姻呢，是让 I 变成 we， 叫 my 变成 ours。 我们这个难就难在这儿，我们每一个单身的人，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带了一筐子的幻想，一筐子的期盼，我嫁给他，我娶他是希望将来住这样的房子，开这样的车，养这样的孩子，每天到什么地方去度蜜月，什么地方去度假，我们带着很多的框框，很多的期盼进入婚姻里头，突然发现不对呀，对方对我太陌生了，结婚之后发现对方太陌生了，于是彼此之间的裂缝慢慢的加大。怎么从 I 变成 we， 怎么是从一个 my 变成 our， 这个相当困难，是一生的一个过程。你知道我们现在科学研究啊突飞猛进，你们知道一个 neuroscience 先研究人的大脑思维的，研究人的意识状态的，研究人的神经系统的。他说啊，我们一般的人我们在结婚之前大概在世上过了大概20年30年甚至40年的单身生活，你的大脑里面无数的神经细胞神经元它构成的网络已经习惯了那种单身的思维方式， 单身的生活方式。当你一旦结婚之后，不是马上就从 I 变成 we 的，不是马上从 my 就变成 ours。 No 研究告诉你要花到10年、9年到12年的时间，你慢慢从单身的思维再变成我们两个在一起的这种思维，要花10年到12年的时间。可惜很多人结婚大概5年、6年已经不无法容忍对方了，就说拜拜了，是不是？就像爬山，你爬到一半还没有看到山顶上面那个风景，对不起，我不再爬了，跟你拜拜了。我们还没开始我们就要结束了。所以上帝世界的婚姻告诉弟兄姐妹，我下个礼拜会讲到婚姻有一个神圣的目的在背后的。但是怎么样的今天一个夫妻二人联合成为一体，这是我们一生的一个过程。怎么办？怎么联合？所以这今天我就跟弟兄姐妹要分享这样的信息。两个人成婚了，怎么样夫妻二人联合为一体？如果我们问我们中间那些年长的伯父伯母，也许他们有他们的人生的经验，但是上帝的心意是让夫妻二人联合成为一体。我们中间单身的弟兄姐妹，我巴不得你记住这样的话语：上帝世纪的婚姻是神圣的，是一男一女。造一个亚当造了一个夏娃，没有造两个亚当娶一个夏娃，没有造两个夏娃嫁给一个亚当，也没有造一个夏娃跟另一个夏娃结婚，没有的，就一男一女。然后说你们有个使命，你们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这是上帝的婚姻的一个定命。上帝造人，上帝设立婚姻，上帝给婚姻的使命，上帝主使婚姻，所以婚姻是神圣的。弟兄姐妹，今天的婚姻受到许许多多的挑战，但是基督的门徒们要记得，上帝的孩子要记得，上帝本当初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夫妻联合成为一体。不成为一体，婚姻就是一种咒诅，让你带来很多，给你带来很多的痛苦。那我们怎么联合呢？在持守中联合。什么叫持守？我们中间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可能不多哈，也许有10-20人，但是我们绝大部分是有家庭的弟兄姐妹。怎么在持守中联合？你知道在美国结婚的时候，我给年轻人主持婚礼的时候，他们总要交换誓约。男方对女方说，女方对男方说，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足，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我永远守在你的身边，爱你，保护你，永远是这样的话语，是不是？我以前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教授，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们在交换誓言的时候，交换誓约的时候会讲这样的话呢？他为什么在交换誓言的时候，他不说我向你承诺结婚之后我天天吃饭，一日三餐每餐都吃，我天天穿衣每天都穿，他为什么不这样的誓言呢？为什么？不需要，你不需要发誓，你都会穿衣，你都会吃饭，那你为什么在人前，在上帝面前要订立婚约的时候，交换誓言的时候，你会说无论是成功无论是失败，无论是健康无论是疾病，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我都爱你，守着你？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很可能你成功的时候还爱他，失败的时候就不再爱了，也可能是你富裕的时候你爱他，贫穷的时候你就不爱了，可能是穷的时候你爱得死去活来，一旦富裕的时候又改变你的想法。所以在结婚的时候你有誓约，就告诉你我要持守我们现在订立的婚约。我们中间很多人，我知道你们在结婚之前你没有这样的教堂的一个婚礼，因为那时候你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你也有婚约啊。也许不当着你父母讲，也不是当着许多人讲，在背后偷偷的摸着他的手，亲爱的，我终身爱你，我们要白头偕老，海枯石烂永不变心。这话讲过没有？有没有讲过？没有讲过，今天晚上来试一试。你讲过的那也是誓约啊，当时你讲的话你要持守。所以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你要持守。为什么要持守？太难了，有几个原因导致你很难持守，我只能举几个例子。婚姻要持守，二人成为一体，永远在一起，本来是 two eyes 两个 I 在一起，现在变成一个 we， 我们是一体的，你需要持守。为什么？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是个 I 当头的世界，是一个我膨胀的时代， 有一句话讲，现代人心态是什么？是一种消费者的心态。我要买一筐萝卜，我到 CFY 去买， CFY 没有拉倒，你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我到 Giant 去买。 Giant 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没有关系，我到大中华去买。大中华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没有关系，还有美心。你们都没有吗？没有关系，还有 Walkman。 这叫消费者的心态，你不能满足我，我换一家。一切都是以自我的需要为中心，我嫁给你了，我带着我的期盼跟你在一起生活，你现在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我为什么在你棵树上吊死？我换一家。有没有这种心态？这种消费者的心态，讲实住的话啊，讲通了，就是以自我需要为中心的时代，是 I, my, 而不是 we, ours。 婚姻是从 I 变成 we, 是从 my 变成 our, 我们没有。所以你不能满足我的需要，对不起，我就换一家了。我们在婚前跟婚后有大大的区别。婚前的时候，我看到你小鸟依人，温柔可爱，结婚之后就发现哪是小鸟依人，温柔可爱，就是懦弱嘛，就是拎不起，讲不清的一个人。婚前你觉得他幽默风趣，非常有吸引力，婚后突然发现他在别人面前也是那样，跟人家乱说一通，根本不是幽默风趣，而是死不正经。你婚前你发现他充满了自信，婚后才发现哪儿是自信呢？骄傲、狂妄、傲慢，有没有这个问题啊？婚姻改变了没有？改变，你的需要没有满足。亲爱的弟兄，这是第一个让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在一起没办法生活下去。亚当在娶夏娃之前眼睛是闭上的，上帝让他眼睛闭上，他躺在地上，对不对？我们在婚前眼睛可是睁着的。有人常常说我瞎了眼，你没有瞎眼，你眼睛一直是睁着的，你一直是睁着的。这是婚后你突然发现，我的期盼、我的期望、我的梦想，对方不能帮我成就，我觉得我失望了。那这是什么原因？你的消费者心态，以自我需要为中心。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浪漫，浪漫的幻想，不成熟。婚姻需要慢慢的成熟，不是你有学位你就成熟了，不是你50岁你就成熟了，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在婚姻里头，很多人80岁还不一定成熟呢。我讲这个话，伯父伯母不要多心啊。我讲自己也是这样。我们人人渴望一种幻想，弟兄姐妹，你记得吗？你第一次摸对方手的时候，你什么感觉？什么感觉？不记得了。你摸对方手的时候，有种触电的感觉啊。你第一次吻对方的时候，什么感觉？没感觉啊。要晕倒的感觉嘛。我就有过触电的感觉，有过晕倒的感觉。但是结婚之后，这个触电的感觉、发晕的感觉慢慢少了。但是你的本性没有改变呢，你喜欢看那些韩剧，你喜欢看一些浪漫的电影，有些太太就改不了，就是喜欢看那个，怎么办呢？她喜欢那个浪漫的幻想，每次看那个浪漫的故事啊，流泪流得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但是男人呢，他不一定，他不一定，他说你在哭什么？我喜欢看的电影不是稀里哗啦，我看的电影是什么？飞机要坠下来，车要飞起来，房子要倒下去，我看这样的电影。你发现两个之间想法不一样，尤其是活在这种浪漫的幻想的里头啊，很难的，那种新鲜感不再有了，神秘感也没有了，觉得我的婚姻缺少这种东西了，不成熟吗？因为活在这种幻想当中。弟兄姐妹，让我今天想一想，热王牧师，你想不想那个向往那种浪漫的幻想？我想。要不要回到那过去？我不会了，因为我长大了。就像一个弟兄姐妹到一个教会，刚刚到一个教会的时候，你兴奋得不得了，一切都新鲜，讲到很有趣哦，崇拜很有活力。两年之后就疲惫了，一年之后就疲惫了，怎么办？换一家，再换一家，你的一生就在换了换了换了。婚姻也是这样啊，不能满足我的期望，换一家，不够浪漫，不够 有情调，再换一家。你的一生就处于在选择的颠簸当中，每一次选择都是一种痛苦。所以上帝说，你要持守你的婚约。你看圣经上怎么说的？这儿有段话，他说：“上帝对以色列人讲，不要背叛你年轻的时候所娶的妻子，她是你的伴侣。虽然你在上帝面前起誓立约要对他忠诚，但是你背弃了他。上帝不是要你们成为一体吗？所以你们要谨慎，不要背叛自己的妻子和丈夫。上主以色列上帝说，我恨恶休妻，我讨厌你们当中有人对妻子这样残忍的事，所以要谨慎，不可对妻子不忠。对丈夫也如此哦。这个上帝婚姻是神圣的，弟兄弟兄，下个礼拜你就明白了，上帝为什么要纪念这个婚姻。上帝有他的意思在里头，我们将来有一天站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婚姻要持守。以色列人背叛上帝，屡次背叛上帝，但是上帝从来不背叛他们，上帝持守这个约，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不改变。浪子的比喻大家还记得吗？浪子要走，我想爸爸可能讲过好多次，不要走孩子啊，不要走，孩子不听哦。那上帝说，父亲说你走吧，但是父亲在等待浪子的回归。也许你们夫妻之间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对方要走，他实在要走，让他走吧。你已经是试过很多很多年很多次让走吧，但是在婚约没有解除之前，你持守这个婚约，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你知道这儿有个人，我知道在教会中常常有人想到，我不是嫁给这个男人，我今天可能是风光无限的，我不是娶那样的女人，今天我早就成功了。那这儿有个人，你们认识这个人吗？哈，林肯。林肯的太太叫玛利亚，玛利亚是个很难缠的女性，脾气非常的暴躁。她有时候当着众人的面把咖啡就倒在林肯的脸上，林肯是总统啊，要记得哈。而且她这个玛利亚跟人没有办法相处，林肯身边的很多助理，包括她玛利亚自己身边的助理，常常被他得罪，甚至后来没有人愿意跟玛利亚在一起工作。有一次，一个女孩子叫 Maria， 是另外一个叫玛利亚的人，在他身边工作一段时间，坚持要走。林肯都求他说 ：“Maria， Maria， 请你不要走。为什么不要走？如果这个助手再走了，再找不到助手能跟这个玛利亚在一起工作的，你知道，他们有个儿子叫威利死了以后，这个玛利亚就更古怪了。”非常的深刻，非常的古怪，古怪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时候他家林肯不在家的时候，他居然请人把自己家的房子给拆了重建，先生都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呢？商量都不商量。当时当总统没有多少钱的，就像今天当总统一年几十万块啊，那时候没有多少钱的。玛利亚一次就要买100双手套，你就是这么一个女人怎么办？怎么办？讲不清的这么一个女人，那这样的一个女人面前，林肯怎么办？林肯从来没有放弃，林肯相信他是上帝所拣选的，他始终相信自己是上帝所拣选的，要把南方和北方联合在一起。当时美国处于内战，弟兄姐妹记得吗？南方跟北方处于内战状态，在打内仗呢，很多政客反对他，老百姓不支持他，因为内战的时候死了将近60万人了，死了那么多人，大家不支持林肯。林肯在极大的挣扎和痛苦当中，他没有让玛利亚你离开我去吧，没有。家庭的痛苦在造就这个林肯，林肯有毅力来带领美国人民紧紧的把这个联邦捆在一起。有人说，要不是这个女人我就能成功了，不一定哦。这个女人不怎么样，可是林肯仍然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所以弟兄姐妹，婚姻需要持守。那在现在我知道，要是在现在的话，这个玛利亚早就被抛弃了，但是林肯没有，林肯没有，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故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婚姻，我们的基督徒慢慢就明白了，其实婚姻上帝是教我们怎么成为基督徒，教我们怎么样跟随基督。本来是 I, my, 结婚之后变成 we, 你怎么办？你怎么办？怎么可能从一个 stranger, 本来躺在我身边是一个陌生的人，现在变成一体，是一生的过程。慢慢从 I 的思维，我的思维，我需要的思维，变成我们这样的一个思维，你要改变的。不能遇到问题马上我就拜拜。持守太重要了。上帝告诉我们要爱神也要爱人，弟兄姐妹。过去我们想爱神跟爱人像两块大洋一样，一个大西洋，一个太平洋，这两个洋搞不到一块去。错了，爱神爱人是一体的，是分不开的。爱神比较容易，亲爱的弟兄姐妹，爱神比较容易。为什么？神不会对你生气，神不会砸你家的电视，神不会出口不逊，神不会骂你的父母，上帝不会以恶报善，人会，但是怎么爱上帝呢？通过爱人来爱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婚姻是一个造就的过程。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上帝的孩子要明白，婚姻是一生的约，我们要持守这个约，不能随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在跑。我们随着世界价值观在跑，我们就很可怜了，弟兄姐妹，非常的可怜。这个世界不知道把我们带向什么地方，可能带向一个无限的无底的深渊。所以第一个，在婚约上我们要持守，第二个在金钱上要联合。讲金钱伤感情，弟兄姐妹，婚姻现在他们调查研究哈，婚姻出了问题的家庭呢，大概 70% 以上跟金钱有关系。一旦金钱出了问题的家庭，谈金钱，一谈到金钱的话题，问题就更大。很不幸啊，平时我们讨厌讲钱，觉得讲钱太俗，可是我们人就是俗嘛，我们离不开金钱，可是金钱导致夫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有没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谈身体的合一，很简单，两个人连为一体，金钱上一定要联合。金钱上不联合的家庭很难。为什么？为什么金钱联合很难呢？弟兄姐妹，有两个原因。第一个， I, my， 我们华人有个很好的传统，我们关顾我们的亲人，我们知道血溶于水，我的父母有需要，我需要帮助他，我的哥哥的孩子有需要，我可以帮助他，我的妹妹姐姐有需要，我要帮助他，这是好的传统，有什么不好？但是问题是在哪儿？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弟兄姐妹，我的侄儿侄女要帮起来没有问题，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要帮他，问题来了，这是什么问题啊？ I, my， 人都以自我需要为中心。第二个问题在哪儿？金钱的问题，实质是权力的问题。金钱的媒介啊，金钱的载体啊，这个权力，金钱是权力的一个载体。这是 my money， 这是我的钱，这个家里是我讲了算，我讲了算，我的钱用我的用的方法，按照我的方法来用，那这是权力的问题。在家庭的金钱当中，弟兄姐妹，金钱上往往带来这些挣扎。讲通了， my power， my resources， my money， my parents， my husband， my brothers sisters， 都是我的，那这是个大的问题。圣经怎么说的？这句话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一起来读来。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耶稣讲这句话，也如果你在圣经里头记载了六遍，六次，耶稣讲的话一次 已经很重要了，两次就更重要了，三次就太重要了，讲了六次，你知道它重要性有多大？基督知道人活着离不开金钱，建立家庭离不开金钱，但是金钱往往带了很多的问题，造成许多的痛苦。基督没有讲别的事情，他就问你一个问题，你的财宝在哪儿？你的心在哪儿？我们中间还没有成立家庭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家中有这个金钱挣扎的问题，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practical 一种方法，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在你每月的工资里头取了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三十分之一，单独放在一个基金的里头，家庭有需要的时候从这个基金里帮，哪一家哪一方的父母有需要，哪一方的弟兄姐妹有需要，从这里面拿，你们双方都明白了，这个钱我们不能用的，是帮助双方父母的，帮助双方家人的，在用的之前双方好好的讨论。但是那仅仅是个 practical 一种 method 一种方法，基督在这儿叫做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的心只是在这个世界，除了这个世界什么盼望都没有了，除了这个世界的国度不再有永恒的国度了，除了人的事情人的游戏之外，没有上帝，没有永恒了，弟兄姐妹，金钱的问题你绕不过去的，你爱财如命，钱就是你的神，给你带来安全感，带来荣誉，带来地位，带来自我满足感。但是耶稣说你眼睛打开，世界只是世界，你还有天呢。如果你心中有上帝，弟兄姐妹，你对金钱的看法会改变的。金钱的问题就像个镜子一样，他把你的灵魂给照出来，看看你灵魂有个宝座，这个灵魂里的宝座是什么东西在上面。如果这个灵魂当中的宝座上坐的是一个马门、金元宝、财产，你们家庭就真吧，因为金钱太重要了，你绕不过去，要抓着这个金钱。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心灵的宝座上坐的是上帝，你就不再一样。为什么？因为上帝是给予的上帝。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说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上帝是个 given God， 怎么给的？我们学习上帝的人，效法上帝的人，我们学会给予，而且是你家里的亲人，双方的亲人。你的金钱没有解决清楚，你的家庭没有平安。我认识一个弟兄，他们家你知道，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夫妇二人，三个孩子，两个老人，一共几口人呢？七口人，挤在一个很小的一个连体房里头 ，townhouse 里头。我去他家的时候，家的脚都塞不进去的，很乱。他们积累的积攒钱财，他们想买个大的房子。我想合情合理，非常合情，换个大的房子，因为家的人太窄太小。有一天，太太这个姐妹接到一个电话，是从国内打过来的，荷兰。他的弟弟哥哥告诉他，妹妹，我生癌症了。可是他的哥哥是下岗的，我没有钱看病。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你怎么办？太太接这个电话以后，当然很痛苦，就跟丈夫商量。你知道这个先生说了一句什么话？先生说，房子不买了，把那个钱给哥哥治病吧。太太说，怎么可能呢？我们家这个条件，我们积攒钱财好多年，就想办个大的房子，怎么能给哥哥治病啊？是他自己的哥哥，太太哥哥。下面这个弟兄又讲了一句话，命比房子重要。这句话讲自己没有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懂。当我们一旦生绝症的时候，房子不要买了，汽车也不要买了，什么都不要买了，命重要，命最重要，房子不重要，对自己身上没有问题。可是对方的亲人能讲出这句话，弟兄姐妹，你发现他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里面有上帝在他的心中。当然后来房子也买了，哥哥的病也看了，上帝就这么奇妙。可是家中在这件事情当中没有发生任何的争吵。我知道他讲这句事情，这个见证不适合所有的家庭， 我知道不是每个家庭都要做到这一点，做不到的。有的时候你的亲戚你的亲人相当的贪婪，钱不满的，有没有这个问题？有的，都是罪人。可是他讲这句话的背后有一个原则，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是钱重要还是爱重要？是钱重要还是家重要？是钱重要还是上帝重要？如果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的价值观改变了，这是真正的改变。你改变了，你慢慢明白钱爱比钱重要，命比钱重要，爱比钱重贵重，上帝比金钱重要。当你的里面被改变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在金钱上慢慢慢慢就可以走到一块了。谈钱很俗气，可是不谈钱家庭的问题不能解决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的时候，我们学会给予的时候，你更加像上帝。所以婚姻是教导我们成为门徒，怎么成为门徒？婚姻是教导我们怎么样的跟随基督，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看待看为最宝贵的金钱。当我们真的在上帝面前有这个心智的时候，上帝祝福我们。弟兄姐妹，给双方的亲人进行帮助的时候，双方可以坐下来讨论。在教会奉献的时候，双方坐在一起讨论。上帝比金钱重要，家庭比金钱重要，生命比金钱重要。有的时候抓住一点金钱，家庭崩溃了，你要这个钱干什么呢？请弟兄姐妹跟我讲，上帝比金钱重要，家庭比金钱重要，爱比钱重要。今天晚上我知道你吃饭的时候肯定讨论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你突然发现钱比家庭重要，有没有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问题，你的价值观颠倒。圣经上说，当你真的效法基督的时候，效法上帝的时候，乐意给予的时候，上帝绝对要祝福你。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一句话，这句话大家还记得吗？我的神必知道他荣耀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是你们所需的一切都什么充足。当你有一个乐意给出的心的时候，你没有缺少，你没有缺少，上帝是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充足，这是上帝给你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在金钱上你一定要满足。在敬重上联合，敬重这个题目我讲了好多年好多次，我再次提醒弟兄姐妹，夫妻二人联合成为一体要有敬重，没有敬重就没有联合。敬重太重要了。我为什么说不在爱中联合呢？爱太抽象，敬重是爱的表达形式。你没有敬重对方，你谈不上爱对方。如果你不敬重对方，你谈不上爱对方。你爱对方的人，你一定会敬重对方。那这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往往忘记了敬重对方。人就是很奇妙，敬重是有感染力的。你骂对方是狗，他骂你是猪；你骂他猪狗不如，他说你不如猪狗。你敬重他，他也敬重你。我们叫敬重缠身敬重。请弟兄姐妹讲，敬重缠身敬重，敬重缠身敬重。你尊重对方，敬重对方，对方也以敬重回报你。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中间所有的姐妹们，你记住一句话，圣经上的话，圣经上说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对姐妹们先讲，然后对先生们讲。姐妹们你知道吗？你手上有一个绝对的 power 在你的手中，你手上有一个极大的 power 在你的手中。你说什么了？你看看我也没有什么收入，也没有什么高位，也没有什么成就，我哪有 power 啊？你有 power， 你手上有极大的能力在你的手中，你不知道怎么使用它。你有能力是因为什么？你能满足对方的需要，对方有需要你能给他需要，这就是能力所在。我们中间有很多 teenager 的父母在这儿，你家孩子开始学开车了，刚刚学开车的时候怎么喜欢摸车开车，爸爸妈妈我要开一下，你会怎么说？ 儿子啊，可以先把那个事情做完，钥匙在这儿。你手中控制的是什么 ？Power， 对方有要开车的需要，有要用车的需要，你手中拿着钥匙，这是 Power。他有需要，你能满足他的需要，这是 Power。你的孩子，爸爸妈妈，我要看电视，我要看电脑，先把作业完成。为什么？你控制了电脑的密码，他有用电脑的需要，你有控制电脑的权柄，你可以满足他的需要。弟兄姐妹，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家庭的生活当中，敬重太重要了。你的丈夫有个极大的需要，只有你能满足，别人不能满足。那个需要是什么？弟兄姐妹，那个需要是什么？敬重，敬重。你的丈夫需要敬重，尊敬他。在座的弟兄们，请举手。你说我不需要人家尊重我，无所谓，请举手。一个也没有。敬重，你说哪要我敬重？我们家那一位不需要我敬重他。你看他发过好多文章，赚过很多钱，常常出去请出去做报告，在外面真是风光得很呢，人家都尊重鼓掌他。弟兄姐妹，全世界人都给他鼓掌。如果他回家太太不尊重他，弟兄姐妹，他的需要没有满足，谁能给他满足呢？王牧师是绝对尊重所有的弟兄，没有问题的。我见到弟兄们，我都非常尊重你，没有用的。回家的时候，只有太太的尊重才能满足对方的需要。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尊重你的先生？你有没有尊重他？在言语上，你有没有尊重他？在你的孩子面前有没有尊重他？在你的父母面前有没有尊重他？有没有尊重？特别我顺便说一句啊，我们中间很多做父亲做母亲的伯父伯母们，当你儿女吵架的时候，特别的女儿回来跟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那个东西不是个东西，那个人不是个人，那是个真正是坏东西，我嫁错了，我倒霉了，我现在正后悔死了。爸爸妈妈一听就哀惜自己的女儿，孩子啊，来来来，我给你讲传授几招。好的父母他会做桥梁的作用，有些父母不够智慧的，跟女儿联合起来对抗对方，这个家庭一来一乱，越来越糟。智慧的夫人姐妹们，把你的问题不一定要跟父母讲，他们年龄已经那么大了，生活当中引进了许许多多的风浪，让他们好好的享受在美国的生活。你的问题你自己解决，跟你夫妻之间自己解决，不要把所有的那些陈芝麻烂豆子都带到父亲的面前，不母亲的面前。那做母亲的做父亲的，让这个小杨两口有他们自己的空间，不要去打搅他们，让他们吵他们的，让他们去骂他们的，骂好了就安静下来了，你在边上为他祷告就好了。所以敬重，在众人面前敬重，像这个玛利亚不敬重林肯，在众人的面前把咖啡泼在林肯的脸上，真的是现在的丈夫可能容忍不了，接受不了，可是林肯居然做得到，实在是不容易。但是我们做姐妹的，我们明白要敬重你的妻子。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先生要不要敬重你的太太？要不要？要不要？要敬重你的太太。上面讲的爱是彼此相爱，你的言语上敬重你的太太吗？有的时候我们 take for granted， 好多时间我们 take for granted。 有一天上帝的灵感动我，我觉得是光照我的心，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太太整天在家烧饭，每次吃饭时坐在那儿，把饭端在桌子上面，我心中突然受到感动。我这么多年我很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我配该有的，不是我该得的，我配得的，我应当感谢。你在别人家吃饭妈妈嘴的时候，再见的时候说谢谢谢谢谢谢，你回家吃饭天使给你做的，你有没有说感谢？没有。敬重对方，弟兄姐妹，敬重彼此，敬重太重要了。但是在生活当中谈敬重谈何容易啊，如果要很容易，这句话就是多余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敬重太难了。为什么？太了解对方了，太了解对方了。零距离的接触啊，24小时的观察他，注意他，没有什么隐私可言的。你知道对方 下班几点钟回家，几点钟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电视的时候看什么频道，对方看电视的时候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还是打呼噜，看多久多长，脚放哪儿，你都一清二楚的。上网看什么网页，喜欢讨论什么问题，发什么样一个微信，你都很清楚的。吃饭的时候发出什么响声，什么时候打嗝，你都明白的。甚至对方你知道吗，不刷牙吃饭你也知道的，吃早饭你都知道的，头一个礼拜不洗，甚至一个礼拜不洗澡，你都知道的。这些东西都明白的时候，你说我怎么能尊重他，我没办法尊重他，我怎么能尊重他。更要命的是对对方都有一种 expectation， 知道我期望他，希望他成功，你要跟我的同学同事同乡相比他真的不行啊，你他有期盼，对不对？期盼没有达到的时候，你看不起他，你不尊重他。因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已经完全被世俗化了，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我们尊重那些有头有脸有钱有位的人，剩下来我们都会。但是基督告诉你，只要他是人你就尊重他。因为这儿有没有说，妻子你当尊重那有钱有权有位有美貌什么家都好的丈夫，有没有这么说？没有。圣经上说，妻子当尊重你的丈夫，你要想过好日子，要想按照神的心意建立家庭，敬重。这一关你绝对不能越过去，你绝对不能忽略他。夫妻要彼此的敬重，有的时候你说我怎么能敬重他，这就是叫恩典呢。当你慢慢慢慢在基督里成长的时候，上帝的爱慢慢进到你的心中，你的心胸大了，你的眼睛打开了，你的身上越来越多有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站在上帝的面前，上帝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打呼噜吗？上帝不知道我吃饭的时候会打嗝吗？上帝不知道我看什么电视，上帝不知道吗？上帝不知道我小气吗？上帝不知道我不孝敬父母吗？上帝都知道，可是上帝仍然爱你，这叫 grace， 叫恩典。当上帝的恩典在你的心中扎根的时候，你身上就有 evidence of grace， 你身上就有恩典的证据在那表明出来。对方的确是有许多空间，成长的空间，但是我有上帝的恩典带他，我仍然敬重他。可是敬重就是个 magic power， 当你真敬重对方的时候，对方以敬重回报，家庭气氛改变了。你来到基督的面前，你来到教会，你明白了敬重太重要了，不要只是敬重那些大人先生们，不必要。一般的人我们敬重就好了，没有关系。在家中更需要敬重，没有敬重的爱是空的。亲爱在座的弟兄和姐妹们，你们回想一下，反思一下，我的家中有敬重吗？我的语言上有敬重吗？在我孩子面前对他有敬重吗？我的面色，我的面部表情有敬重吗？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的面部表情全是藐视，那是敬重吗？在孩子的面前，我恨不得我的孩子站在我的一边对抗对方，那叫敬重吗？那不叫敬重。让上帝的恩典注入我们的心中。弟兄姐妹，婚姻要成为一体的婚姻，是幸福的婚姻。爱让人连在一起，冷漠隔阂仇恨抱怨让两个人慢慢的分离。结婚那天晚上的一体，这浮浅的。人的一生走的路程，婚姻一生走的路程，就是成为一体的路程，是从 I my 变成一个 we 跟 our 这个过程。家庭先行出来，什么事情大家在一起好好的商量。如果夫妻都是基督徒，好好的祷告。我下面还有几讲，还继续这个主题讲下去。弟兄姐妹，婚姻很难经营。有的时候在外面参加同乡会、同学会、同事会，这风光得很。可到回到家，那个家庭需要你有智慧，需要你付上时间和耐心的。家庭是操练你怎么样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中间有些婚姻经过伤痛的弟兄和姐妹，弟兄姐妹，现在是新的开始。过去你没有上帝的恩典，现在有上帝的恩典，你知道怎么来经营你的家庭。你跟世人不再一样，你是上帝国的子民。你不要 copy 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把我们 带到黑暗的深渊里头。今天这个世界多么的混乱，我们的简单的性别我们都搞不清楚了。我们几千年，我们老祖宗告诉你男就是男，女就是女，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是男还是女。你跟着这个世界，你往哪儿去走？回到上帝的面前。我虽然过去有痛苦，我家里有分裂的痛苦，但是上帝现在开始让我知道，从今以后我怎么样按照你的道来经历家庭。婚姻是宝贵的，但是需要你在上帝的面前有智慧，有力量去经营这样的婚姻，让你的家庭不再一样，让你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让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中间还没有成立家庭的弟兄姐妹，巴不得你把神的话记在心中，知道要找什么样的配偶。我想我们到第三个礼拜，我们教会 Family Sunday 是整个教会的主日家庭主日，我们会有很多的 seminar 那个 workshops， 我们会讲到单身的问题，会讲到其他的问题，那个时候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参加。愿主的话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总是提醒我们，你设立了婚姻，你建造的婚姻，你为婚姻提供了绝对美好的法则，你教导我们怎么靠着你的智慧，靠着你的恩典来经营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家庭既圣洁有喜乐，能见证你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